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学习《小先知书》。今天呢，我们会学习三卷《小先知书》，这三卷书都比较的短，分别是《那鸿书》、《哈巴古书》和《西番雅书》。那这三卷书呢，都跟一个主题有关系，就是关于罪恶和上帝的审判。那或者说，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的罪恶，我们如何去面对呢？你知道在神学上呢，很多的慕道友常常会喜欢问一个问题，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问过这个问题哈。那好多的慕道朋友都喜欢问说，既然上帝是良善的，同时你们又说你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能够掌管万有，对不对？那他又是全善的，那为什么世界上还有死亡呢？还有邪恶，还有坏事，还有苦难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如果上帝是全善的，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不应该有任何的坏事发生？因为上帝是善的嘛。那善良的上帝掌管一切，为什么会有坏事发生？如果是上帝是全能的，他又是全善的，他能够掌管一切，他又是一切都是美善的目标，他为什么允许这个世界上会有邪恶的事情发生呢？这是很多慕道朋友会喜欢问的问题，对不对？换成比较通俗的问法，就是为什么好人不长命，坏人祸害一千年。为什么义人约伯会受苦？诗篇却说很多罪人却亨通。那圣经在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和心意呢？那圣经是如何回答上面的这些问题的？我们来总结一下哈。那我会透过这三卷的先知书来总结这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先知那鸿向我们传讲说，神必定审判罪恶。是的，很多人对这个世界上有罪恶、有苦难、有邪恶很困惑，但是先知那鸿会说，公义的圣洁的神，公义的神必定会审判罪恶。并且神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大能的、完全的，也是威严的。当然这是一个标准答案，对不对？意思是所有的罪恶最终都会在神的审判当中被解决。但是呢，你知道如果很多人其实对这个答案还是不够满意，或者说这个答案还是不够。接下来呢，先知哈巴古书呢进一步的给我们一些的答案。在哈巴古书当中呢，特别有一段先知哈巴古跟上帝之间的那种的对话。这段对话呢是关于哈巴古特别的困惑，说上帝为什么不立刻的审判那些邪恶的人、作恶的人？为什么不立刻审判希特勒？为什么不立刻审判那些看起来正在邪恶、谋杀、残暴、不公义的人呢？哈巴古特别的困惑这件事儿。那你知道神对哈巴古的回答呢？非常的令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当时令哈巴古也不理解。那神的答案是什么吗？神的答案是，神没有立刻审判这一个邪恶的人，是因为神会透过一个比他更邪恶的势力来审判他。就是说神会找一个更恶的人来审判他。所以亚述是我手中的什么棍，亚述是我的工具，审判的工具。那连先知哈巴古都对这个答案震惊了，对不对？如果你看见一个人比较恶，按哈巴古书的想法，上帝的回应是，上帝会在他的身边送一个更恶的人来磨他。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我们的婚姻哈，没结婚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这么糟糕，对不对？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脾气，我们的坏习惯，结了婚之后上帝在我们身边放了一个更自私脾气更差坏习惯更多的人来磨我们，对不对？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说法，但是呢我觉得在某个角度来讲彰显了这一个事实，答案的事实。是的，上帝可以使用邪恶的人来成为他审判的工具。当然先知哈巴谷对于这个回答当时就不满意，不理解，或者说他非常的困惑，非常的痛苦。但你知道最终哈巴谷书传递的信息是我们要信靠神，因为最终哈巴谷告诉我们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多说一点哈，我们说点题外话。我知道好多的慕道朋友或者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哈，常常会想从圣经当中找到所有问题的所有的答案。我也相信圣经可以回答我们人生当中任何一个问题的，都可以给我们答案，这是我们相信的。但是请注意，我们人生当中的任何问题，信仰当中生活当中任何问题，都可以从圣经当中找到答案，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的问题上帝都给我们解释的清清楚楚。请注意，有答案不意味着上帝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什么意思呢？因为总有一些事情是奥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就像约伯受苦，为什么受苦？至终上帝也没给约伯解释为什么约伯的生命当中发生了那些事儿，没有答案，或者说没有解释，但是有答案，就不需要对那些事情解释。但是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神的荣耀，神的良善，神创造的大能，人要信靠他，人要顺服他。我的意思是，圣经很多地方不一定给我们的那个问题有所有的解释，但圣经强烈的呼吁我们要信靠神，顺服神和敬畏神。很多人就不理解哈，但我会说呢，我们想所有的问题都要一个清晰的解释，这其实是陷入到了理性主义的流毒。是的，因为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必须清清楚楚的解释，有些事情是我们所不能理解不能明白的，那属于奥秘的事就属于耶和华。但是即使没有清清楚楚的解释原因和理由，但是我们要信靠神，顺服神，敬畏神，这个是清清楚楚的。而这个属于敬虔的事，这些敬虔的事反而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的，是我们可以竭力去追求的。哇，你会发现这一个对很多人构成了挑战，对不对？解释不清我还能信吗？其实真正的信靠不是回答给所有的问题有一个逻辑性的解释，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柔软我们那颗刚硬的心。那靠着神的怜悯呢，我们发现哈巴谷书并不是问题的结束，因为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停在哈巴谷书的话，还会有人不满意，对不对？所有的问题不一定都有解释，但你还是要我们信靠神，顺服神，敬畏神，总是觉得不满意，怎么办呢？第三卷先知西番亚呢告诉我们，其实先知西番亚告诉我们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关键的问题啊，并不是因为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对不对？为什么好人会遭遇坏事？为什么恶人能够这个横通？人们以为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但先知西番亚告诉我们，这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先知西番亚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好人会遭遇坏事， 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恶人居然也能享受怜悯？哎，你发现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区别了吗？好多人都觉得说，世界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好人遭遇坏事。西方雅不这样认为，西方雅认为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恶人居然能够享受怜悯？为什么呢？因为前提是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好人。要知道，我们都是恶人。意思是我们以为我们这样的好人遭遇坏事是不配的，不不不，先知西番雅告诉我们，我们这样的恶人遭遇坏事是应当的，这个才是合理的。但是不合理的，或者说真正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恶人居然能够享受到神的恩典和怜悯，这个才是应当让我们敬畏起来的事情。哇，你会发现这三卷书连在一起来分享，连在一起来看的话，就发现它非常的精彩，对不对？啊，让我来简要的概括这三卷书。首先，那鸿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困惑为什么世界上会有罪恶的话，那鸿书告诉我们，神会审判罪恶，并且他的审判是公义的、威严的、大能的、完全的，所以无需困惑，无需为罪恶的缘故愤愤不平，至终上帝会审判。如果你为恶人愤愤不平，你就忘记了上帝会审判罪恶。然后先知哈巴谷书进一步的告诉我们，神不仅会审判罪恶，哈巴谷说神会透过一个比作恶的那个人更邪恶的那个势力来审判罪恶。在哈巴谷书就是神会透过亚述来审判犹大。这一点很多人都会困惑，都会不理解，都会觉得难以接受，对不对？那怎么解决这个困惑呢？哈巴谷书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经文，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意思是面对这个困惑的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审判使用一个更邪恶的人来审判罪恶。面对这个困惑的问题，哈巴谷提醒我们要学习信靠上帝，而不仅仅是用我们有限的头脑试图来理解上帝全部的作为，而是在我们即使此时还尚不理解的时候来信靠他。然后接下来西番雅书呢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顺服上帝，学习信靠上帝，学习敬畏上帝呢？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这个世界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好人为什么会遇见坏事，而是恶人为什么会遇见怜悯。因为我们都是恶人而不是好人，所以既然我们所有人都是恶人的话，那么好人为什么会遭遇坏事，这个就不是困惑的事了，就是压根不存在的一个问题了，是个假命题。为什么恶人受怜悯才是这个世界应该好好的去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恶人，都是坏人，用圣经的话说就是都是罪人。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西番雅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盼望是有一天所有邪恶的问题都会得到终极的解决，都会得到终极的解决，神会带领他的百姓回转归向他。那这就是三卷先知书。那现在我们进入具体的这三卷先知书的具体的书卷，我们先来看那鸿书。那那鸿呢，大概是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末期的先知，那个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帝国征服了，并且一百年之后呢，南国犹大也会被被掳，所以呢，那鸿担任先知的时候呢，犹大国充满了许多的恐慌，因为亚述帝国正在威胁着犹大，对不对？我们上一次讲到约拿书的时候曾经提到说，亚述曾经悔改，对不对？ 尼尼微人回转归向神，披麻蒙灰，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但是到了纳洪时期的时候呢，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所以呢，你会发现他们再一次的陷入到极大的罪恶当中。虽然他们曾经悔改，但是改的有限。就像我们提到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给所有的王一个评价，对不对？啊，大家还记得所有的王的评价吗？就是所有的坏王都坏得很彻底，所有的好王都好得很有限。同样，其实亚述帝国也是如此。那这个时候不仅如此呢，并且东方有另外一个大国在崛起，就是巴比伦帝国在冉冉的升起。那在这个时期呢，先知纳洪开始发预言。他发的预言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哈：神仍然爱他的百姓，因为神乐意的保守他的百姓，神希望他的百姓来信靠他，因为耶和华比他的仇敌更有能力，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纳洪书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耶和华的审判，那所以你去读纳洪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描述了很多上帝的公义审判，如何的压碎一切的仇敌。这一切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仇敌伤害神的百姓。那这卷书我们可以分三个部分，首先第一章的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神要保护他的百姓，第二部分一章的十二节到二章的十二节神警告他的仇敌，他要施行审判，第三部分是第二章的十三节直到最后描述神的审判最终会来临。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神要保护他的百姓。如果你去读这卷书的第一章的一到五节的话，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这里的话几乎是先知纳洪使用了出埃及记里面的话来讲述他的信息。为什么他要使用出埃及记的话呢？因为出埃及记的经历几乎就是旧约百姓当中一个救赎的历史事件，对不对？是神的百姓记忆当中神大能的彰显，救恩的彰显，恩典的彰显，是一个救赎的历史。那你会发现第一章一到五节所描述的经文几乎全是出埃及记里面描述的。我读一两节哈，比如说第三节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文采在他的脚下为尘土。第四节，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等等等等，这显然描述的是出埃及记。所以其实呢，这里描述的帮助以色列人来回顾一个事情，耶和华是拯救的神，不仅当初他面对埃及帝国的时候拯救了以色列百姓，他如今面对亚述帝国依然拯救他的百姓。所以第四节和第五节描述耶和华要驾着云彩和旋风而来，使江海枯干，使大山小山震动，这个就是当年出埃及记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实，对不对？他们使红海走红海如过干地，他们到了西乃山，山上有密云闪电，这一个耶和华降临，大山小山震动，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是表述上帝要拯救，要来恩待保护他的百姓，这是第一部分。第二，纳洪也在这卷书当中提到神警告仇敌，他要施行审判。是的，在接下来一章的经文当中呢，纳洪不断的提到神要保护他的百姓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审判那些欺压他百姓的国民。那这个让我们看见说上帝对尼尼微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他在第三章当中甚至提到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与你，那里的你指的亚述帝国和尼尼微，就指的上帝亲自的要跟亚述帝国发起这个敌对和战争。 啊，在这样的审判当中，上帝来保护他的子民和百姓。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安慰我们的哈。事实上来讲，多说一点，上帝是爱他的子民和百姓，爱到一个地步，上帝会审判那些逼迫、杀害、毁坏他百姓的势力。那这个帮助我们来学习一件什么事情呢？学习依靠神，信靠神。并且他描述对尼尼微的审判的时候是非常严厉的审判。甚至在整卷书在18-19节那里描述了一个亚述帝国的葬礼当中来结束，最后的18-19节用一个好像描述亚述帝国的葬礼一样来结束。很明显这个其实是最终的审判，对不对？并且这是一种戏剧的方式，或者说是用一种讽刺的方式来描述他对亚述帝国的审判。我问大家哈，为什么上帝要用讽刺的语言呢？或者说用嘲弄亚述帝国的语言呢？因为亚述帝国把自己当神，对不对？他看起来太强大了，看起来任意对待列国，看起来好像列国之上他好像是一个冒烟的火把，好像任意的杀害毁坏列国一样。但亚述帝国不是神，上帝才是。耶和华坐在天上发笑，因为大水泛滥的时候他坐着为王。那这段经文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其实旧约先知书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哈，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没有意识到这个信息。旧约先知书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神喜悦审判罪恶。我再说一遍，神喜悦审判罪恶。只有神审判了罪恶的时候，他圣洁和公义才被满足。请注意，审判绝不是神勉为其难不得不做的事情。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去读最终的审判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好像上帝一直在忍耐等候，最终只不过时间还没有到，他在忍着不审判。因为上帝恨恶罪恶，所以他喜悦透过他的审判来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圣洁，彰显他的公义。这一点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对不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神喜悦审判罪恶，这个是不是有点觉得我们接受不了？不不不，如果你曾经在不公不义，曾经在欺压，曾经在这一个逼迫，曾经在一个糟糕的境况当中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最渴望神向你彰显什么呢？审判嘛，公义嘛，圣洁嘛，对不对？启示录甚至那祭坛下的灵魂就在那里大声的呼叫说，主啊，你不审判那些人要到几时呢？不给我们生流血的罪要到几时呢？你会发现上帝审判罪恶其实是彰显了他自己的圣洁、公义和荣耀。多说一点，这一个纳鸿书这卷书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哈。其实纳鸿呢是一位不太出名的先知，他来自于这个犹大三地，但是纳鸿是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递交了一封审判的书。为什么呢？因为在所有先知书里，只有先知纳鸿一开头就把纳鸿书描述成为一封书信，一卷书。所以很多的解经家学者都认为说，纳鸿书是被交到亚述帝国的手里的一份文件。哇，这个就有意思了，对不对？一个小国的不出名的先知对一个大帝国写了一份手里的文件交给那份大帝国。这就是纳鸿书。很多人问说，这是先知纳鸿亲自送去的吗？或者说先知纳鸿亲自送上纳鸿书给亚述帝国的时候，他会为此付上生命的代价吗？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天上的上帝知道。但我们知道说，这确实是一封交给亚述帝国的一封的文件。最终 尼尼微亚述帝国也确实照着那鸿书所描述的灭亡了。所以呢，其实这给我们一个警戒，就是尼尼微的消亡灭亡是一个很好的警戒，它提醒我们不要把信心放在周遭的这个世界，要放在永生的耶和华的那里去，因为只有上帝掌管这个世界。那个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好像天下列国的王亚述帝国顷刻之间就灭亡了啊。那在我们结束先知那鸿书之前呢，我们看先知那鸿书的最后一句话。哎，你发现这是一个疑问句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圣经当中，我们前面刚讲过哈，哪卷先知书以疑问句做结束呢？约拿书对不对？以一个问句来做结束。哎，我觉得很有意思。约拿书是尼尼微向尼尼微宣告上帝怜悯的信息啊，约拿是是被差遣向亚述帝国宣告上帝的恩典和怜悯。那那鸿呢，是被上帝差遣向尼尼微向亚述帝国宣告上帝的审判啊。你会发现两个信息截然不同对不对？尼尼微过去是被怜悯的对象，现在是被审判的对象。所以回顾我们对邪恶的那一个问题的回应，就是神会审判罪恶，神会亲自的审判罪恶，并且是大能的审判，完全的审判。这是那鸿书。然后我们来看哈巴谷书。哈巴谷是在那鸿之后做先知的，他服侍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七世纪末期。那跟那鸿的不同在于哪里呢？就是哈巴谷这个人哈，他做先知的时候，他的焦点不是放在外敌的身上，不是放在亚述帝国的身上，他的焦点不是说哦，亚述帝国要被审判，巴比伦要被审判，他们太邪恶了，不是的。哈巴谷人这个做先知一辈子的焦点就放在犹大的内部问题上。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犹大太坏了，这些神的子民和百姓简直无法无天，没有公义。甚至哈巴谷在这卷书当中呼吁上帝的公义和公平临到犹大，因为他太困惑了，他觉得犹大简直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他觉得犹大简直是强暴、拜偶像、不公义，这个各种各样的糟心坏事都干了。所以呢，哈巴谷最困惑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哈巴谷最困惑的是犹大这么坏，为什么审判还不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审判，又那么多的坏事发生？那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哈巴谷书这件书很有意思，它是好像舞台剧一样，一幕一幕的对话，就是先知哈巴谷跟神之间的对话。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先知哈巴谷的信息。第一，邪恶的人必为自己的邪恶受审判，耶和华在邪恶的人身上掌权，所以耶和华的百姓需要忍耐的等候，信靠自己的神，并且敬拜这样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你知道哈巴谷困惑的是什么？就是亚述帝国更恶，但上帝居然使用一个更恶的人来审判犹大。所以呢，当神的百姓遭遇灾难和不公义的时候，遭遇这些邪恶和困惑的时候，或者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有很多不理解困惑的时候，哈巴谷书提醒我们，不理解可以，但是我们该信靠神，敬拜神。不理解是因为我们知识太缺乏了，不理解是因为我们眼光太短了，不理解是因为我们不是全能的，我们看不到后来，不理解是因为我们是愚昧的。但是千万不能不信靠神和不敬畏神，因为如果不信靠神和不敬畏神，这个就是刚硬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比我们更有智慧，更有知识，更全能，更全知，也更良善。 我们没有资格责问耶和华，而是要用神的话语来责问我们自己的心。但很可惜的是，好多弟兄姊妹不理解，有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容易责问神，对不对？就容易责问别人，对不对？但是其实呢，不理解并不应当耽误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信靠和顺服。很多信心的伟人，其实就是在不理解、不知道、不明白的前提下去敬畏神、信靠神和顺服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是这些方面的典范和榜样，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我甚至认为说，这是哈巴谷书的核心的信息。哈巴谷书核心的信息，其实不是为了这些一段一段的对话，看起来好像是为了解决哈巴谷的困惑，但最终真正能解决的就是义人必因信得胜。那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的几段对话哈。第一段对话呢，就是哈巴谷的困惑。他困惑什么呢？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他特别的困惑，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这就是先知哈巴谷一开始的困惑，对不对？一开头他其实就是对上帝发出质疑，因为他看见太多的罪恶、强暴、罪孽、奸恶，但是好像这样的事儿上帝不理。他看见毁灭、强暴在他眼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好像上帝没有去管。所以呢，一开头先知哈巴谷就把自己的困惑来提出来了。他呼吁上帝公义、正义来伸张。神在第五节回答他。神的回答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回答可能会令哈巴谷更困惑。神的回答是，神要用一个更邪恶的国家来审判这群罪恶的子民。第五节这样说，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我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你会发现哈，上帝提前给你打预防针了，这个事儿你会惊奇，我行了这个事儿，告诉你了，你也不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儿太惊奇了，太令人困惑了，太令人不解了。这个事儿是什么呢？第六节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道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加勒底人就是亚述帝国。哇，什么意思？意思是上帝要使用更邪恶的加勒底人，更残暴的人，更罪恶的人来去击打列国，也击打犹大。所以呢，你会发现在那鸿书当中，神要用他自己的力量来安保护着他的百姓，但在哈巴谷书当中，神要使用这个棍，亚述帝国这个棍来攻击他的百姓，来审判他的百姓。然后哈巴谷困惑的第二件事是，难道上帝是不公义的吗？你发现没有，上帝给哈巴谷的回答并不是哈巴谷想要的答案，对不对？要像我们的生命当中一样，很多事情我们寻求，我们读经，我们寻求别人的意见，别人给我们的意见，从经文当中的原则，我们读经寻求神的旨意，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自己想要的答案。所以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哈巴谷对神的回应。十三节，哈巴谷问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哈巴谷的意思是，虽然神的百姓很差劲，很罪恶，很有问题，但总比巴比伦人要好得多吧，总比加勒底人要好得多吧。 耶和华这样一位全能全知的神，怎么能允许更邪恶的人来攻击那个邪恶的更轻一点的神的百姓呢？神怎么能够使用更邪恶的加勒底人、巴比伦人来攻击犹大呢？这是哈巴谷的困惑，对不对？然后神在第二章当中开始回答，你会发现神也没有解释。神在第二章中回答了几个问题哈。第一，神回答哈巴谷说，他一定还会审判巴比伦人，神会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拜偶像，残暴不公义。意思是即使神使用巴比伦人来管教他的百姓，但神也依然会审判巴比伦人。经文都告诉我们神会审判罪恶，但请注意，请大家注意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哈，就在第四节第二章，神说巴比伦人自高自大，但是呢又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请注意这节经文是一节非常著名的经文，因为使徒保罗在新约当中多次的引用这节经文，罗马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甚至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在引用这节经文来说明因信称义，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呢，第十四节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最后第二十节，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哎，这三节经文都是著名经文，对不对？义人必因信得生，认识耶和华的荣耀和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众水充满海洋一般。为耶和华在他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三节经文都是著名经文，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把这三节经文都放在一起来看呢？那总结，这些经文的信息告诉我们，神会审判巴比伦人，因为神知道巴比伦人是何等的邪恶。但请注意，除此之外，神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神不仅要审判巴比伦人，神要透过他的审判，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好像众水充满海洋一样。就是说神的审判是有目的的，是要彰显他自己的公义，彰显他自己的荣耀。第三呢，神的道路总比我们的道路更高。哈巴谷困惑不理解，只是因为他没有像神那样全知全能。所以坏事可能会发生，但我们知道最终公义必然会降临，因为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使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来成就他自己美善的旨意。那请问在这其中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信靠神，顺服神，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你会发现前面的问题都不好解决，对不对？哦，这个一开始哈巴谷抱怨说为什么不审判罪恶，上帝回答了，我用一个更邪恶的人来审判罪恶，那哈巴谷就更困惑了，对不对？为什么你要用一个更邪恶的人来审判罪恶？耶和华的回答是，我也会审判那个更邪恶的人。你发现没有，一环扣一环，在告诉我们上帝其实是透过一系列的审判在彰显他的公义，彰显他的荣耀，要透过这些让每一个人都学习认识耶和华的公义和荣耀，让全地的人都要在他面前肃静和静默。所以呢，透过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真理，或者说需要让我们的心柔软下来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意识到一件事，就是耶和华是神，而我们不是。其实我们没有资格控诉神，觉得神做错了什么，而是我们要学习安静的信靠他，我们要学习信服他，因为他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主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信靠神，为什么呢？ 在旧约当中，他们曾经看见神如何在埃及使用了法老的邪恶，对不对？上帝在埃及使用了法老的邪恶，来使神的百姓追念神，哀求神，呼求神。神也使用了法老的邪恶，在埃及遍地彰显他自己圣洁公义的属性和荣耀，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上帝可以使用邪恶，虽然上帝最终要审判邪恶，因为上帝要借着法老的邪恶给以色列人上课，也要借着出埃及记、出埃及这个事儿来彰显他的荣耀和他的救恩的计划。那我们作为新约的子民和百姓，我觉得我们就更应该信靠神了。为什么呢？让我回顾一个救恩的历史事实就可以。因为我们看见上帝如何在历史上借着那一场最不公义、最邪恶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犹太人他们不公义的、邪恶的杀害了一位完美的、没有罪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这当然是一件错误的事儿。我说的错误的事儿的意思是，他们不公义的杀害了主，他们诬陷了主，他们明明主没有罪，他们诬陷他有罪。但是请注意哦，虽然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人、本丢比拉多、西律以及卖主的犹大都在犯罪在这件事上，但上帝依然使用了这件人所行的邪恶来成就了他自己救恩的计划。所以你会发现，我们都不懂，对不对？我们都不明白，对不对？当时的门徒也不明白，对不对？他们就四散逃跑了。但是主的道路是奇妙的，对于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来讲，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为我们知道神可以使用万事万物来彰显他的荣耀和使我们得益处。对，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第三章哈。在哈巴谷书最后一章呢，我们发现哈巴谷重新充满了信心，对不对？他开始颂赞神，他开始依靠神，他开始仰望神。第三章17-19节是一段著名的经文，对不对？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粮，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我的神喜乐。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哇，你会发现这里是一个极大的信心的表达，对不对？环境没有改变，甚至很糟糕，无花果不发旺，葡萄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里没有粮食，圈中绝了牛羊。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吗？环境很糟糕，经济危机，没有吃的，农业、畜牧业都被打击。但是哈巴谷在这里却发出了欢欣的赞美，信心的赞美。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哇，哈巴谷最终真的终于明白了这个信息。他在等候神，在苦难当中等候神，在苦难当中赞美神。哈巴谷因此而知足，神是他的力量，他就有盼望，并且信靠得着喜乐。这是神给哈巴谷的回答。最后我们进入西番雅书。那西番雅是在哈巴谷之后几年做先知的。那虽然他预言的是同样的事情，就是巴比伦攻陷犹大，但是呢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的。哈巴谷讲的是神会用一个更邪恶的民族来成就他的审判，而西番雅呢讲的是神已经用光了对他子民的耐心，审判即将到来。但是西番雅最后也指向末后神的怜悯和救恩。在西番雅书这卷书当中呢，常常提到耶和华的日子， 主的日子。请注意哈，在古近东的文献来讲呢，他们用什么什么的日子的时候是一种常见的表达方式。什么什么的日子表达的是一位君王带着大能在这个这一天要毁灭仇敌，施行拯救，施行怜悯的那一个盛大的盛典时刻。这是一种修辞的方式来表达神大能的这个大能的掌管。那我们这样就更好明白，在这卷书西番雅书这卷书当中，西番雅使用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是什么意思了。我用一句话来总结西番雅书的意思，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在这一天上帝要施行他的审判，但是他为自己的愚民存留救恩和怜悯。哎，请注意哦，就像约珥书所说的一样，耶和华的日子是西番雅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这一天呢，首先上帝审判会降临在这个地上，他的百姓身上也降临在这一个全地，但是这也是充满一个救恩的日子。这卷书的结构非常的简单哈。第一部分就是讲到，第一章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降临在犹大的身上。第二章到第三章的七节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降临在万国的身上。第三章的八节到最后呢，讲到渔民会得到救恩和怜悯。所以脉络非常的清晰，对不对？我们快速的浏览前两个部分，然后花点时间在第三个部分。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二节第三节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哎，这听起来特别像大洪水，创世纪记载的大洪水的那个事件，对不对？这其实是对整个全地的审判。那上帝审判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犯罪作恶，他们不敬畏上帝，他们在自己的恶当中，犹大是这样，列国也是这样。这是前两个部分。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西番雅书的最后第三章八节到二十节。请注意，耶和华的日子不仅是神愤怒的日子，也是上帝愚民得救赎的日子。请注意啊，这一点很有意思，上帝愤怒的日子也是上帝的愚民得救赎的日子。所以呢，就像哈巴谷所呼吁的，要忍耐等候上帝的救恩。在这里西番雅呢也是提醒他们要忍耐等候上帝的救恩，上帝会审判仇敌，上帝也要改变他百姓的心。所以第三章第九节这样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哎，请注意哦，这里说的不仅仅是以色列民，而是说的是什么？万民，对不对？万民，神会从万民当中招聚渔民。我不用再解释渔民的概念了，就从万民当中招聚那些蒙拯救、蒙拣选的上帝的子民和百姓来敬拜他。那对神的百姓来讲，这是一个救恩的日子。第二十节说，神的百姓会回到神的家中，最终会回到那里。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阿们，感谢主。那这三卷先知书呢，其实在处理罪恶的问题，上帝审判罪恶，但上帝让我们信靠他，上帝也给我们存留末后的盼望。求主来带领我们，借着这三卷先知书，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到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一定会审判罪恶，并且他的审判是公义的、威严的、大能的。但是在这个一切的进程当中，上帝居然使用了一个更恶的人来审判罪恶， 我们可能不理解，可能困惑，但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不是试图理解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而是试图在每一件事情上去信靠，去顺服，而不仅仅是用我们有限的头脑试图理解上帝所有的作为，而是用尽我们的心思学习信靠和顺服。那最关键的，西番雅书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好人为什么会遇见坏事，而是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恶人享受了怜悯。因为上帝审判罪恶是应该的，我们都是恶人，但是上帝却为我们存留了救恩怜悯，要来招聚我们回到父的家里。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就是有一天邪恶的问题会得到最终的解决，而最终解决的方式超乎我们的所思所想，神会带领他的百姓回转归向他。阿们，感谢主。这就是这三卷小先知书，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学习这三卷小先知书。可能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对这三卷书的熟悉程度并不够，我们可能诵读的也不多，但是主啊，求你借着我们这样的学习，成为我们去更深的去学习诵读小先知书的一个契机。因为你的话语其实是宝贵的，可以回答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困惑，来激励我们信靠你，也来激励我们将盼望放在你的身上。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